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开始祷告之前，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光，不管是在现场的，以及在家中来收看现场直播的，或是之后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一起来敬拜的。主，求你让我们都有一颗温柔的心领受真道，愿圣灵在当中动工，使我们将话语扎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生命得以成长。主，我们一起来经历你话语奇妙的能力。愿主也施恩在孩子身上，使孩子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使我们一起领受你话语的能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因为简报用的不同。OK。好。生命的意义。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这是历史长河当中一直被询问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哲学家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或是文学家，甚至科学家也想尝试的来寻求这个问题当中的答案。画面中这个图是高更的画。那这是在如果你在维基百科书生命意义这个词，那你可以第一个出现的画面就是这幅画。这幅画它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往哪里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往哪里去。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活着。这个问题到如今还是一直被探索着。但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管有多少的探索者，他们自己探索的答案在当中仍然充满了许多的问题，包括他们一生的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的就是一些迷惘，包括高更本身。那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唯一的答案是来自于创造我们的主。而答案当中，答案就是在圣经当中。而圣经对这个议题论述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可以说是所有书卷当中提到生命或是永生这个词最多的一卷书。约翰福音当中很实实在在的宣告我们可以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约翰福音的生命不是在未来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永生的生命而已，而是现在就发生，是一个已然未然的生命。在约翰福音提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致定罪，已经出始入生了，现在就发生了。当然我们知道末日我们必复活，那约翰福音也提到了我们得的生命不是单单是一个停滞的生命，是一个丰盛又丰盛成长更丰富的生命，这是主的应许。约翰福音在陈述生命这个议题都是斩钉截铁的宣告，这是实实在在阿们阿们的。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经文的讯息就是约翰福音当中中间的一个讯息，就是在十二章 约翰福音总共有21章，那12章是中间的经文，而这个中间经文所论述的又是约翰福音当中生命论述当中最关键的论述。在我想我现在我们在陈述这个经文之前，我先将这经文念一遍，那请各位弟兄姊妹们心中默念。约翰福音12章22节，当耶稣呼唤拿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所行的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时上来过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劝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若是死的，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所陈述的一个场景，就是在耶稣其离居进耶路撒冷城之后不久，也就是拿撒勒复活这个神迹之后的不久的一个时日。而我们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许多人因着这个神迹，亲眼见得也好，或是听见有人见证也好，因着这神迹都被耶稣所吸引，有许多人来朝见耶稣。但当中后面的经文也描述到了，在当中的人，有些人只是来看神迹，而心中并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所以众人当中有一些人不信，虽然他们看了很多神迹还是不信。但是当中也描述的，在经文后面有看到有很多人是相信的，包括一些官长们，但是呢因为怕被赶出会堂，他们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所以他们信是信，但是是暗暗的信。而这时候因为逾越节即将到了，所以有从各地来的犹太人，或是在会堂当中听闻圣经的讯息，我们信奉这教的叫做虔诚的希腊人哦。那这些外邦人当中，这个希腊人呢，有几个希腊人刚好也来过节了，那也听闻耶稣，相信也听闻了耶稣许多的见证。而这几个希腊人呢，他们是一个怀着谦卑的心，透过他的门徒来能够希望引荐来求见耶稣。这个画面在约翰福音之前有一个尼哥底母来求见耶稣画面颇为类似。尼哥底母是在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一位，也是算是一位拉比，而他也愿意谦卑的来寻见生命的意义。而希腊人，我们知道希腊在哲学当中算是一个非常丰富，有一个很丰富的历史那哲学的影响力也非常的大。希腊人，这几个希腊人，他们听闻了这件事情，听闻了许多的见证，他们觉得非常值得的来求见耶稣。我相信他们心中有很多的类似尼哥底母的疑问，他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要了解耶稣是不是可以带给他们一个答案。所以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而此时耶稣讲论的 一个非常简短，可是又具有非常生命寓意的很短的一个讯息。刚开始他宣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接下来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是一个有权柄的宣告，是阿们阿们的宣告，宣告一件事情，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是一个比喻式的讲论，利用自然界当中非常生动的画面引导出什么是生命。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跟不落在地里死的很强烈的对比。接下来引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在永生。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就好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就好像落在地里死的一粒麦子，但结出许多子粒来。接下来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接下来他提到的是一个榜样，就是他的榜样，这个道路就是跟从主的道路，而这个道路呢是一个我父必尊重他的一个道路，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应许。所以在这之前耶稣先宣告，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怎么跟从耶稣呢？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讲论之前会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会讲这个宣告呢？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是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受到众人的欢迎这个时刻吗？我们看到后面经文提到说，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接下来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接下来又说，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最后终结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的自己怎么样死说的。所以这个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在下文当中很明确的看到是什么时候。约翰福音17:4-5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本来就与父神同享荣耀，为何还需经历十架苦难而得荣耀呢？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那时刻，最后就讲的成了那时刻。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成了，我已经成全了。父为什么还要经历十字架苦难而得荣耀？父为什么让子还要受这样的苦难呢？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提到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什么声音呢？ 就是父神在天上回应主耶稣的祷告，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而这声音在旁边听到的以为说打雷了，有人说是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的。人子的荣耀必须经历十字架苦难是为我们，第一个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胜过罪以及死亡的权势。约翰福音在尼哥底母夜访耶稣的那时刻，最后有一个结论，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五饼二鱼的神迹使我们可以吃饱，拿撒人复活的确让许多人可以开始可以珍惜再跟他相处的时刻，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死亡。唯独十字架的神迹可以救赎我们脱离罪以及死的辖制，这也是人子耶稣为什么要走上十字架的第一个原因，是为我们。第二个，上帝的心意更是要我们能够得到原属于神的荣耀，那是一个合一的荣耀，是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在许多的经文当中都陈述了，以弗所书也好，包括约翰福音后面的经文都有陈述。我引用的经文是上次我证道的经文，也就在希伯来书当中的经文，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以弗所书也提到了最终的时刻，那合一的时刻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所以神经历十字架苦难是要我们能够分享那荣耀，能够进入荣耀里，那是一个合一的荣耀，不是一个人所追求的荣耀。我们在世上我们所追寻的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不管是追寻的目标是什么，是你的生命成长也好，都是属个人的，但是这都会朽坏，最后都是暂时的，最后都是会过去的。但神应许我们的荣耀是一个合一的荣耀，是与三一真神合一的荣耀，是彼此合一的荣耀。所以神不是要我们单单受洗得救就站在原部，那如同一粒麦子一样，神要我们经历那丰盛又丰盛的生命的应许，那是一个荣耀生命的应许，那是个与人同享生命的应许。所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若死的，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得荣耀生命最大的男主，就是老我，就是自己，就是当看着那一粒的麦子。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愿神帮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个人主义这样的男主，这个老我坚固的壁垒。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时，你必须在土壤的一个环境之下去承受你本来不是习惯的环境，但当中你会经历破壳而出这样的过程，接下来你会发芽，那麦子会慢慢的萎缩，但是呢这个麦子呢，那颗落在地里死的麦子萎缩，可是接着是带出来是一个从土壤这样恩典当中吸收的营养，继续上帝使它成长，最后结实结穗，成为许多的麦子。这个比喻非常的生动，一个愿意落在地里死的人，他单单仰望神的恩典，单单定睛神的荣耀，单单看见许多需要福音的人，他们需要听闻福音，高举耶稣，传十架福音的恩典，这过程当中必有征战，必经历苦难，而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生命成长以及与个人给众人同享那生命成长的喜悦，那是真正的荣耀。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所指的就是当顾着自己，还是定睛在自己，包括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小孩，整个的成就，包括许许多多我们所追求的，而不是看见上帝十架荣耀的恩典，看见许多还在当中寻找的人而没有答案的，需要我们去传递这宝贵福音的讯息。有一本书就是说信主的然后呢，信主的然后呢，神应许的生命是丰盛的恩命，那个丰盛是许多麦子结出许多麦子的丰盛，耶稣成为那第一粒麦子，不单单只是一个宣告，不单单是一个比喻，道成肉身的耶稣顺服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跟随的一个榜样。这个是一个极美的画面，所以这个比喻其实是一个极富生命意义比喻的讲论，它连接于耶稣生命的榜样与上帝极大的应许。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得父的尊重，则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天父的尊重，这是极大的应许。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初代教会当中一个榜样，斯提凡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个殉道的人，他是第一批被拣选的执事当中的一位，蛮有信心，圣灵充满，很有智慧的，在被挑战很多信仰问题的时候能够驳倒官长们，驳倒很多的文士，所以在第六章第七章记载了他的事迹，他成为大家的眼中钉，大家之子，那些抵挡耶稣的人，因为他影响力极为大，那要驳倒他很难，因为神的恩在他身上，圣灵充满了他，所以这时候就有人开始要来设计他， 做假见来假证证来陷害他。而在第六章第七章就陈述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公会当中他被作假见证陷害的时候，他在公会当中申诉的时候，众人定睛看他的时候，他有一个形容词说他的面貌如同天使，他的面貌如同天使。我不知道当中有哪些人在跟一些属灵长辈在对话的时候有没有相同的领受。我相信这个领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当场的保罗有一样有看到，因为保罗就在当场。然后这时候他斯提凡就提出了申论，讲了一篇从旧约历史开始的很生动的一篇道，但是官长们一心就是要除掉他。而这时候这话是很刺耳的，官长们就开始或是在当中的听众就耸动丢石头将他打死。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圣经有三段记载到人子的异象，旧约有一段是在但以理书，新约的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也记载了见到人子的异象，约翰见到人子的异象，这是三者当中的一者。斯蒂凡见到人子的异象，天开了，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迎接着斯蒂凡，这是极重无比的荣耀。而这时候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人把衣裳放在少年人名叫扫罗，就是保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个画面就是跟从主的画面，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祷告我相信包括现场的保罗，也就是之前叫做扫罗，这个生命此刻就发生了，神迎接他进入永恒的荣耀当中。而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是一个有主生命的人，面貌如同天使。在受害的时候他跪下祷告，看见这些灵魂的需要，单单的看见神的荣耀，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时。而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之后，因为大逼迫来了，众人分散各地，看似教会好像完蛋了，其实正开启教会宣教的道路。从此福音能够传到离开耶路撒冷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包括希腊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希腊人来寻找耶稣，寻觅生命的意义，有许多人也在外面寻觅生命的意义。神的恩如何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必动工，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这是保罗的宣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那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自己知道那叫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善胆，外表虽然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我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知道，我们知道，耶稣也祷告了，父啊，求你脱离，救我脱离这时刻。征战的过程中，苦难，各样的苦难必接踵而来，但是主道成肉身的主亲自走了这条道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那秘诀就是祷告，真诚的在当中把我们的难处软弱带到主面前，成为一个忠心见证主的人必有逼迫，这是圣经很明确的陈述，因为这是征战的世界，世界的王不喜悦人离开那罪的权势，迎接主耶稣基督进入那荣耀的一个情境。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你所走的道路你必碰到苦难，但主的榜样包含了他的祷告，这是至为重要的。圣经都很生动很深刻的记录走十字架道路当中主在跟天父的祷告，因为我们要靠主得胜，而这个过程中上帝或许让我们能够如保罗一样回想到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这种苦是自轻自战的，是暂时的，比起永恒而言是轻微的，比起未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对比下来我们就可以靠着主得胜现在这样的苦难。我们的苦难绝对跟你周遭的人比，你会觉得主啊，我为什么这么苦？你会试着回避，我不要落在地狱时。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上帝的盼望，从上帝的盼望当中，他应许给我们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而对待下来的话，也不止极重无比，是永恒的，永恒永远的。现在的苦只是暂时的、自轻的。今天教会的主题是盼望，我们要有这个盼望，我们才能够走跟从主的道路。最后的一个例子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知道德国 一位非常有见证的牧师，潘霍华牧师。他的一生的岁命很短，39岁而已。一个非常优秀、非常资质非常好的，在教会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年轻有为的一个牧师。他一生从上帝话语的领受，就是荣耀的十字架。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呼召来为他死。”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使徒约翰所记载的以粒麦子的比喻，我相信这个很深刻的留在他的心中，而且跟他的生命是连结的。我们也知道保罗的宣告：“这至轻至战的苦主，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跟从主的道路，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可以举到非常非常多的例子。一粒麦子，或许我们这粒麦子可能有不同的身份跟地位，可是如果你仍然是不落在地里时，最后还是一粒麦子，是暂时的。你所有的名声也是暂时的。唯独愿意落在地里时的，让神的恩典让在瓦器里面宝贝显露出来，才能经历神丰盛的应许，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潘华牧师在纳粹时代因着基督的信仰，坚定的反对纳粹集权跟迫害犹太人这样的行为，最后在欧战结束前的3个礼拜，他被处以绞刑。他在处绞刑之前，听一些在现场有看到的，就是他还是跪下来祷告。而他殉道之前当中，他跟家人的家书的陈述当中，我们看到神虽然在他那苦难当中仍然有许多的安慰，坚定他走这条道路。最后他死了，他说了一句话，这就是终局，但在我却是生命的开始。这就是终局，但在我却是生命的开始。神的应许是永远的，永远的荣耀。是的，落在地里死的麦子，他会经历环境当中一些艰困，但是是活的。而不落在地里死的那麦子，其实是死的。OK， 那愿我们能够一起彼此携手走这荣耀十字架的道路，跟从主的道路，唯一的道路。非常的神的讯息非常的简单清楚明了坚定，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愿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话语，那我们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任何抉择当中，我们能够想到耶稣在一粒麦子的讲论，使我们能够做正确的抉择。也愿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能够彼此守望，彼此祷告，一起携手走这荣耀十字架的道路。最后邀请大家一起来为今天的讯息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对我们的应许是实实在在的，你也亲自的走了这荣耀的十字架道路，为要成就那使我们能够脱离罪而死亡的一个救恩。不仅如此，你也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这是一个丰盛又丰盛的道路。天父，求你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这样的话，这个实实在在的话，能够刻印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一生当中能够经历那落在地里时的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样的经历。愿主赐福我们弟兄姊妹们，使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之下能够靠你得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